天气啊，渐渐冷了，我最怕冷天。上周我们就是突然下了一场大雪。那下大雪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高兴？漂亮？还有呢？不方便，很痛苦，有没有人很痛苦？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呢，上班的时候呢开车，然后呢这个走下坡的时候，那个星期四哈下大雪的时候呢，走在那个Nanaimo那边下那个走下坡的时候呢，她看到红灯，然后突然刹了车，但是呢转了，然后呢停了，但是呢他车子不停了，已经刹了车，但是车子还是走，然后呢碰了一个人，然后呢还是车子不停了，刚好就下到下坡，然后就是停下来了。他吓得他全身就发抖，然后还好这个人没事，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感谢神保守他。所以呢下雪啊很漂亮，看到雪很高兴哈，但是你要铲雪哦，然后呢不能开车啊，不能出去啊。我们记得两年之前呢下大雪，我记得三天没有出门，你根本不能出来，三天没有出门，觉得很痛苦。虽然美丽，但是也有时候呢觉得不方便啊。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信主的这个旅程，信主的旅程也是这样子的。那很多人以为呢信了主万事亨通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这个是不对的，不是很正确的。因为呢圣经说，耶稣说什么？你们在世界上有苦难的。那这个有苦难的呢，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会遇到苦难的。其实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耶利米书29:10，很多人喜欢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圣经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很多人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呢？赐平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知道，特别是我们做神儿女的，神对我们的指望，神对我们的计划，他的意念是让我们得平安，让我们蒙受神的祝福未来还有指望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呢会遇到种种的困难，种种的艰难，或者说遇到一些苦难有受伤害。那这些苦难呢就让我们心里灰心或者伤胆，有的时候呢怀疑到底上帝爱不爱我，到底神说他是我的天父，他是全能的，那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苦难，我会面对这样的艰难。那我们思想的时候呢，圣经里面其实很多地方给我们一个教导，神给我们苦难，容许这样的艰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彼得在彼得前书1:6-7说什么？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看见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呢，很多百般的试炼，我们会忧愁，面对苦难，面对艰难，我们心里难过。但是呢，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苦难呢？其实 神让我们经历这个苦难，就好像金子经过火炼能够变成金晶，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在神面前有一天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苦难带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讲的一样，基督耶稣曾经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并且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耶稣基督受苦，他借着受苦洗净我们的罪恶，让我们不再随从罪恶，不再随从罪恶，随从耶稣基督，随从神的旨意。以前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还活在罪中的时候呢，我们随从人的情欲，随从罪的倾向。但是呢，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从这个罪恶转向神的时候呢，让我们不再随从人的情欲，不再随从这个罪恶，乃是怎么样转向神，随从神的心意来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受苦难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做错事，但是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做错事，没有什么任何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还仍然受苦呢？就是很多原因哈。那当然神应许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另外呢，我们看见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也讲到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你们看见，你发现一件事情你先信主之后，你有很多朋友，很多不同的朋友。那信主之后呢，有些朋友呢，你发现你不能再跟他们一起的。这个是我信主之后也经历的啊，有些很多朋友呢，我信了主之后呢，不能再跟他们在一起，或者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为什么呢？从前我们做这些事情跟他们一起的，然后呢，你信了之后，你发现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路，所以你转向了跟从神的时候呢，这一群人怎么样觉得奇怪，你很怪啊，你变了，你怎么了？然后呢，他们开始怎么样回谤你们。其实很多我发现哈，很多不信耶稣人，你信了主之后呢，你变了好人，他们反而不是高兴，反而觉得很怪，你有没有精神有问题啊？好，然后呢开始怎么样毁谤。所以呢毁谤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因着这样的情况会有面对一些的逼迫毁谤，有一些的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个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看见，既然神容许我们这样的受苦，让我们怎么样更坚定的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随从神的生活。在整理的时候呢，苦难让我们更坚强。我们都知道温室里面讲到的花草呢很柔弱的哈，所以呢这样的天气呢，温室里面长大的呢，就你马上在放在外面它就会冻死了，马上会干掉的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关心健康，然后呢吃这个有机农的那个这个水果蔬菜啊。那有机农的蔬菜跟水果我们都知道，这些呢比一般 的水果蔬菜更有营养的，你知不知道哈？更有营养的。那为什么这些更有营养呢？因为呢，有机农的他们不常用杀虫剂，所以呢，他们自己本身要怎么样？坚强，他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强，所以呢，能够保持更健康，越来越更健康。所以呢，它有机能的蔬菜水果的这个营养的成分比一般的高。那我们知道，这个你们发现来过加拿大之后呢，你感冒了，医生有没有给你药？他不给你药的，你回家休息吧。在韩国呢，我以前在韩国，你一感冒身体不舒服，医生马上给你一大堆的药。所以呢，你吃药了觉得心里舒服啊，感冒快要好了，但是发现怎么样，第二年你又感冒了，医生一大堆这么同样的感冒药还是不行，再给你更强烈的才行。所以发现你的免疫系统越来越弱了。所以这里的医生的这个医治的方式呢，给你一个让你休息，让你自己本身的免疫系统渐强，不是用药物来。当然你就是有个 flu 是不一样的，有些就是你 cold 跟 flu 不一样的哈。所以有细菌性的呢，你一定要吃药的，但是不是细菌性的呢，它不给你药吃的。所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强烈，所以苦难对基督徒呢，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强，让我们经过苦难，让我们更多的坚强。第二个呢，这个苦难呢，磨练我们，也塑造我们。每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仍然有一些突出来的地方，有些不成熟的地方，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所以呢，好像匠人雕刻菊石来雕出美好的艺术品来，神容许苦难，这些苦难呢，就是慢慢慢慢的磨练你，把你这些突出来的部分砍掉，或者这些不合乎心意的性格就磨练出来，或者你心里神觉得你太骄傲了，神让你有机会谦卑，很多的方式，这些苦难让你渐渐被神塑造，不让我们心里面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子，基督的品德。第三个呢，这些苦难让我们更多的依靠神。我曾经问过很多基督徒，那你觉得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最亲近神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患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孤单的时候，绝望的时候。因为人是很骄傲的，人是很，这个是人的罪性，自高自大，自信，很骄傲。所以呢，信主之前他有这样的信，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呢，也有自己的老我的这个倾向还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虽然信主了，但是我们怎么样，仍然靠自己，自我伟大，或者说靠环境，靠人，过于靠神。所以呢，神经过这些苦难，你临到那个苦难，把你放在这个角落，把你所依靠的一切环境人事通通拿走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发现你是多么渺小，然后呢回到神面前。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些苦难让我们更多的依靠神，只能回到神面前寻求他，能够依靠他。但是给我们这个苦难有这些的不同的原因，那当然也神也给我们很多的应许， 彼得前书三章十四节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我刚刚说你们信主了之后呢，可能以前认识的那些朋友开始批评你，开始不理你，然后呢啊，你很怪的，你怎么变得这个样子，然后呢很多的毁谤你，那这个什么呢，你为福音受苦，因信耶稣而受的苦。所以呢耶稣说在世界上你有苦难，那基督徒也不例外。那彼得说你们其实为义受苦，其实这个是有福的，有福的。那第五章四节讲到说什么，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就怎么样，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有一天我们遇见耶稣，耶稣再来，或者我们去遇见耶稣的时候呢，神给我们荣耀的冠冕，你为我受苦了，神都纪念。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遇到苦难，遇到艰难，你不要忘记神都纪念你，神都记得。我们有一天神给我们荣耀的冠冕。然后呢第五章十节，那赐主办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造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不是说让我们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么艰难的事情，让我们就受苦，不是的，神都知道的。神知道我们的苦难，他会亲自成全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坚定我们，赐力量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不要灰心丧胆，仍然来到神面前依靠他。那今天刚刚主席帮我们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十二节的经文，其实彼得前书其实讲到彼得鼓励那些处在苦难当中的信徒，让他们怎么样生活。那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人就是你在处在苦难当中，你就很专注于你的问题，没办法关心周围或者别人。那所以呢彼得呢鼓励你们，虽然处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但是仍然领受神要给你们的祝福。那今天刚刚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那我们第八节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然后第九节也讲到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其实神教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承受福气。神为什么让你们成为基督徒？为什么让你们成为神的儿女呢？不是让我们受苦，他的目的，他的目标，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让我们承受福气。那怎么承受福气呢？彼得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教导，给我们一些的鼓励。那承受福气的秘诀，第一个就是要爱人的生活。第八节这段讲到五样事情鼓励我们基督徒来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同心。这个同心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一样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跟我的个性AD 姐妹的个性不一样的然后每一个人的想法做法，每一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都不一样的。所以呢这里同心不是说你们要同样每一个人都要一致的心，乃是什么呢？英文里面说什么呢？你们要live in harmony 和谐。什么叫 harmony？ 我们有今年开始有歌颂小组参加诗班的人都知道什么叫 harmony。 如果你只唱一个音，整个诗歌用一个音来唱的时候呢，你听的时候也很烦，唱的时候也很累，也听起来 听起来很难听。那 harmony 什么？有高音、低音，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有不同的音，但是呢，他们唱出一个谱。所以呢，他们唱一首歌，但是呢，其中有不同的分布的声音，那听起来的时候呢，非常美妙。这个叫 harmony。所以这个同心讲到 harmony， 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每一个人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本质上要一致的。什么叫本质上一致呢？虽然每个人的个性、气质、做事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信心、信靠主耶稣的心要一致。所以呢，腓立比书也提到我们说，鼓励我们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同心，才能够讨神喜悦，好叫怎么样承受福气。那我们知道在韩国呢，有一间教会呢，是因为钢琴而教会分裂了，你们相信吗？因着钢琴而教会分裂，相不相信？你们不能相信，但是这个是事实的。这个教会呢，把这个钢琴放在讲台的右边呢，讲台的左边呢，开始引起争论。那这个引起争论之后呢，怎么样？教会呢分成两排，一定要放在右边，一定要放在左边。当然这个背后呢也有一些的问题吧，哈，他们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没有同心。当你没有同心的时候呢，很小的事情变成怎么样？分裂教会。其实你看看很多夫妻吵架哈，是不是夫妻吵架通常是很大的事情开始吵呢？很小的事情开始吵变成大事了，甚至离婚了，也有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爱人的生活。爱人的生活的第一个就是要同心，第二个呢要彼此的体恤。这个体恤这个原文里面呢有两个字组合起来的，一起跟感受，这两个字的组合就是体恤。什么意思呢？对不起，换句话说，一起感受，一起同心的来感，同一的心来感受。你看到字典的时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为人着想，给予同情、照顾，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你这个意提示意思说，让你参与别人的喜乐、痛苦和他的情况。圣经鼓励我们说什么？对不起，鼓励我们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爱哭的人要同苦。所以呢，你对这些对别人有认同、有同情。这个就是体恤。第三个呢，相爱如弟兄。箴言讲说什么？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一切过错。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什么？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基督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很多人看见，哦，这他们所拥有的爱是不一样的，跟世人不一样的，他们也不是一个家人，但是好像看起来好像一个家人。为什么？这个是属灵的家庭，我们能够相爱如弟兄。第四个呢，慈怜。这个慈怜是什么呢？怜悯的心肠。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这个怜悯的心肠，就是什么？神的属性。 特别强调的部分就是怜悯的心肠。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因为他怜悯他们的心，医治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呢，神希望我们，盼望我们也是同样的存慈怜的心来爱别人。第五个呢，要谦卑。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啊，第十二章十六节，请要彼此同心，不要自弃告道，倒要自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圣经很多地方强调什么呢？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神讨厌我们的罪，神最可恶的就是我们的罪。当我们认识了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呢，神最讨厌的什么呢？我们的骄傲，骄傲的心。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谦卑下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七节也讲了，他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呢，我觉得在神面前顺服神或者服侍主，如果你心里没有谦卑的心，你没办法顺服的。这个不只是顺服神，你顺服一个人，你没有谦卑的心，很难顺服的。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你比他好吗？这个是什么？心里骄傲的时候呢，容易看不起，看轻别人，你没办法顺从。所以圣经里面，彼得在鼓励我们，你们要承受福气呢，第一个，爱，过一个爱人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祝福人的生活。祝福怎么样祝福一个祝福人呢？第一步要不报仇。第九节说，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三章十一节，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其实很多人认为这个911之后呢，在阿富汗跟那个伊拉克的这个战争是美国报复而引起的战争。我们知道中国人很熟悉这个报仇的一个观念啊，中国的武侠小说的最常见的主题什么呢？报仇。所以呢，有一个人全灭了一家族，但是呢，最小的儿子逃生了，然后被人就是一个人把他藏起来，然后他成长了，长大了之后呢，他去这个家族全杀了这个家族，但是呢，哦，还有这个家族的一个人又免死了，然后呢，被人藏起来。然后他成长了怎么样？又回到这家族，看见什么？报仇产生报仇了，就报不完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不是完全灭绝、违背神的、离弃神的人。他可以这么做，是吗？神可以灭绝整个世界的人。这个挪亚洪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有能力全灭世人，但是他又不用这样的方式，他怎么样？他用爱的方式，反而在十字架上走了这一条死亡的道路，赦免的我们。不报仇，为什么呢？神一定会帮我们报仇的。其实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二节， 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就是这种，这个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以为你心里不平，神都不知道，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人就很通达呢？心里不平，但是圣经说你不要作恶的人，你不要因着作恶的人心里不平。为什么？神都知道。你以为神不知道吗？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神都知道。神有一天会伸冤。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也是怎么样？十九节特别说什么？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说：“我必啊，必一定，一定会报应的。”但是神仍然等候，希望给他机会。给他机会。所以呢，罗马书也鼓励我们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所以呢，如果你看到你的仇敌有饿了渴了，你反而怎么样？你帮助他。当然这个是不容易了，当你受害的时候呢，无缘无故的有人害你或者一些的时候，你很难说祝，你不要说祝福他，你怎么样原谅他，离他也不容易了，也不容易了。但是呢，你想想看哈，我们每个人都有经验，包括自己啊。如果你恨一个人，越恨越怎么样啊？不开心。其实你越恨。不是他不开心，我不开心，他不知道哦。你越恨越讨厌，最受害的，受害最大的是谁呢？不是他，是你。你睡不着觉，胃痛，你越愤怒，然后呢，哇，整个事情你看看，你发现你，你气得要死的时候呢，你真的很多事情你做得不好的，不能集中精神。所以呢，你越恨一个人，受害越大的就是你。所以呢，我们当然为这些害我的人祝福是不容易的。那怎么办呢？先以祷告开始，祷告开始，为那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祷告。刚刚说，我们用以怎么样怜悯的心肠。你先可怜他，这个人这样做很可怜他，以可怜的心肠开始为他祷告。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有些对他有同情。哇，他这样做人真的很可怜，真的。所以呢，你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慢慢可怜他，能够原谅他。你这样的时候呢，其实你心里开始原谅他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你心中的结就被打开，你心中压住你心的那个石头就怎么样脱落了，你开始可以吃得舒服，消化，晚上睡得着觉。我自己经历过了，真的经历过了。哇，很难的，我不是说容易的，但是呢，你开始以祷告来开始求神帮助。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我做不到，所以呢，求神帮助我，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帮助我们的。所以呢，爱人的生活，祝福人的生活，先怎么样以不报仇开始。第二个呢，和睦的言语，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禁止舌头，所以呢，祝福人的生活呢，用言语也开始。我们就知道人际关系的建立或者破坏，往往是怎么样，有言语而开始的。我以前讲过这个言语的重要性哈，用一句话你可以伤害人，用一句话你让一个人跳舞，你可以用一句话让一个人一天 幸福好像活在天堂，但是你用一句话让一个人怎么样，让一个人可以活在地狱似的。在雅各书里面很多的教导就是这个，我们的舌头是最小的，但是呢却说怎么样大话，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你看见没有？所以呢，你的言语可以让一个人舒服经历神的恩典，但是你用你的言语伤害一个人。我听到这个韩国有一对夫妻，有一天太太煮了这个红薯哈，蒸了红薯哈，你知道哈 ，sweet potato， 然后呢端上来，然后旁边那个盐巴哈，然后呢给那个老公啊，请丈夫吃这个，然后丈夫说我要酱油，你把那个酱油拿来，那个太太说，你这里有盐，你就点这个蘸着这个盐吧，就吃就可以了。那个丈夫说，不，我们家是通常是蘸酱油吃的。然后呢，太太开始就很烦了，我已经蒸了，然后端上来了，你还要酱油，我要叫我去厨房再拿。然后他就可能是也是很累吧，哈，然后。啊，怎么酱油啊？这个盐巴就够了，你为什么要找酱油？那个先生说，我们家是这样吃的。然后那个太太说，啊，你们家是很奇怪的，怎么家这样子的？所以变成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变成怎么样？家族相争的这个问题了，然后开始吵起来了，吵起来了。这个你看言语。就是我们很气的时候呢，很随便讲一句话，但是你口里已经出去了，这句话找不回来的，找不回，已经伤害了，已经事情发生了，很难找回来的。所以你很特别是你生气的时候呢，你就冷静下来，先祷告，当然不容易了，但是操练求神帮助，惹住你的舌头。那因为这个言语是很重要的。所以和睦的言语，看这些，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所以呢，彼得鼓励我们说，你要过一个爱人的生活，同性的彼此体恤相爱，慈怜的心，也要谦卑的心。那第二个呢，你要祝福，过一个祝福人的生活。祝福人的生活第一步骤就是不报仇，第二步骤就是要一个和睦的言语。那彼得说，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蒙召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蒙召，神呼召我们，让我们承受福气。这里说，因你们为此蒙召，为此是指什么呢？就是上面所说的第八节，我们要爱人的生活，祝福人的生活，好叫我们怎么样承受福气。其实我们这段经文是很熟悉的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我们什么时候常用呢？真理的时候，一个人受洗礼啊，然后呢，哦，你现在是新的人，常用这个，但是很少留意第二句话是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全人与他和好的主分赐给我们。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第五章十七节，但却很少提到这十八节。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新造的人受洗礼归入神的名下，为什么呢？他的目的什么呢？让我们怎么样，神给我们这个和好的职分。所以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而死了，让我们与神和好了。所以呢，成为一个与神和好的人。神让我们与神和好，目的什么呢？让我们去 传这个和好的信息给别人，同时呢，让我们做一个和好的人，和好的人，让我们做一个和睦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读，请。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原初的人，也给那近处的。所以呢，神在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什么呢？他先拆毁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隔断的墙。那第二个，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歧视的墙。然后呢，神拆，耶稣基督拆毁了人跟人之间的不信跟仇恨的墙。神让我们经历这个和睦和好，好叫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带给人和平的和睦的和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与人与神和好的人呢，还是与人与神隔开的人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这位哈，他叫 Corrie Ten Boom。 Corrie Ten Boom 他是荷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荷兰，因为他的家人帮助犹太人把他们藏起来，所以呢后来被这个德国的纳粹党发现了，他们全家人被捕送到集中营里面。后来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姐姐在那个集中营里面忍受了残酷的拷问，在那里死了。所以他的父母，他的唯一的姐姐都死在这个集中营了。但是呢，他九十一岁的幸亏活过来了。然后呢，活生存了之后呢，他回国了。后来他念了神学院，成为传道人了。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呢，圣灵跟他说：“你去德国向德国人传福音。”他一听到圣灵的感动，他说：“神啊，你叫我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要叫我去德国。你去哪里我愿意都去，你去非洲任何地方偏僻的地方我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不要叫我去德国，他们杀了我的父母，杀了我的姐姐，我在集中营当中所受的痛苦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不能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就这样子就是推迟了。神继续向他说：“亲爱的女儿，你要记得我为那些咒诅我、辱骂我、背叛我的人背弃了十字架。如果你是我的女儿，你就去他们那里传福音，他们需要福音。”所以呢，他听到这个声音，那就他顺服了，顺服，他心中还是很难受，但是呢，他顺服了去德国。那德国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每一次的聚会呢，很多人流泪归降主，他心里看到这些人归主，非常的高兴。有一天讲道完了之后呢，从讲台上下来的时候呢，许多人过来排队哈，要跟他握手。跟他握手，他突然看见一个人穿着很简陋的外套的一个男士，他走进来的时候，他的心脏快要停下来了，然后整个身体的这个血好像倒流，然后看见这个人，他非常清楚记得，原来这个人在集中营中最残酷的加最害的这个恶劣的一个监督人，他的姐姐也被他强奸， 然后他的姐姐就忍受不住这个，然后呢就死了。冬天清早的时候呢，把所有的女生叫他们出来，然后全裸的在很冷的那个外面，让他们站一排，然后呢就是虐待他们的，就是这个人。所以他一看就认出了这个人，当然这个人你集中营里面很多女生他不认得这个口里坦布，他就在那里就开始发抖，心里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他要来握手嘛哈，他就不能伸手握他的手，他知道他不能做到，他心里祷告，主耶稣若不是从天上打雷击打这个人，我就没办法原谅他。他就这样的祷告，求你帮助我，我绝不能原谅这个人，求你理解我。但有一个声音，主耶稣向他说，不是我饶恕了那些钉我十字架吐唾沫鞭打嘲笑我戴荆棘冠冕的那些把我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吗？你也饶恕他吧。哦，他心里听到，神啊，若不你帮助我，我绝对不能做得到，求你帮助我。他一祷告，他的手就伸出去了，然后就握他的手就说，这个男人说，当战争的时候呢，我们德国人犯了罪，而害死了许多许多人，也害死了你们的荷兰人，但是非常感谢你，今天你原谅我们而向我们传福音。我也是一个犯了许多罪的人，今天我愿意来到主耶稣面前，愿意得到这个赦免，请你为我祷告好吗？啊，那个 Cretenburn 就是那时候感到圣灵就是充满他的心，主的爱从天上降下他的心，他就开始为他祷告。然后呢，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发现他心中的怨恨憎恶就好像雪般的溶解掉了。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啊见证，这个书本里面也有他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教我们跟随他成为他的儿女，神让我们承受他的福气，承受他的福气。但是我们，神希望我们能够爱，过一个爱人的生活，然后真的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祝福人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原谅得罪我的人，不报仇，反而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主，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敌对你，离弃你，不追求你的时候，你找到我们，你原谅了我们，你赦罪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是让我们蒙受你的福气，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和好的人。主啊，把这个和好的信息传给更多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能，但是主啊，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帮助我们，因为你是凡事都能的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